九章里面的，当第八节到第九节所谈到他献上的那个赎罪祭的牛犊，亚伦的儿子把血奉他，然后他是把指头沾在血中，摸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坛角那里，那至于那个腰啦、脂油啦那些，也烧在坛上。等于说，这里有四次都谈到坛，完成了一个主角。刚才弟兄就是在讲到说，他都没有带入到圣所里面去，他只是在坛上，他完成了这些献祭工作。这个需要我们大家来注意一下第四章了，因为他就是不断的来比较第四章。四章里面就完全在讲到那个赎罪祭里，那赎罪祭里面他有分四种人，那前面两种人，第一个就是指那个受膏的祭司犯罪的话，他要进入到那一个圣所会幕里去。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发现说他是把血带到会幕，然后把枝头沾在血中，那么是对着那一个圣所的幔的弹七次，又把血摸在会幕内，那么亚威面前的那个香坛四角，那么把所有的血都带到会幕面。所以说这里是进到会幕里面去对那个幔子跟那个香坛四角。那第二种是对全会众的时候，他也是在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说，受膏的祭司要把那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做同样的动作，对着幔子，然后在这一个亚威的面前的血，那个都是香坛。这个哦，这个同样的都是进入会幕里。那看到后面最后面两个，这一个官长的犯罪和一般民众的犯罪，那从二十五节就可以发现说，他只有在摸在这一个燔祭坛，把血倒在燔祭坛的那个角上，那同样的脂油都是烧在坛上，这是官长。所以我们弟兄都在讲说，那一个百姓事实上他是在指这些官长，所以他用的只是在坛上，血摸在坛上，倒在坛上，燔祭坛。那第四个就是那个为一般民众来献祭，那注意到三十节，他也是说他是血摸在燔祭坛的四角，那么血是要带在脚的坛的脚那，阿兹油都放就烧在坛上。那比较说这四个，前两个都是进入会幕，后面两个都没有进入会幕，都是在坛。那我们就要去了解到，那祭司他本身做的，跟他为民来献赎罪祭所做的，都是在坛。可见第九章是以坛为主，是会幕里面，这是他不断要来强调这一点。大祭司这时候他是为民来设立，为民来赎罪，也为他自己的软弱，他来祷告献祭。比较这样的一种区别，以及祭司跟百姓之间的那一种赎罪祭的那种相同，我想这一点一定要先去理清楚。那从这样的话再去探讨到到底第九章他要讲的一个最重点，那这个最重点我们就会把它更深入的进入到他说的第二点，因为这个都跟赎罪祭，这个赎罪祭这个字它本身的用意在哪里，他就进入到第二点。如果你对第一点你不去了解，没有分别出来， 也就是说，第一点，如果你不分别痰跟所谓的里面的那个香痰，或是说慢子，会木里面的那些，把它区别出来，那你就不会了解到第二点，赎罪祭它到底在这里是要干嘛？他很强调那个罪，不是祭司有罪，而是为了那一位罪，然后他跟那个百姓的。也是要叫那一个百姓要跟罪要隔离，所以这一个赎罪祭的这一个主要点都是针对对付罪或隔离罪，赎罪祭是要来对付罪，把罪呢彻底的把它呢赶出去，把它定罪，另外一个要民要能够有那一种赎罪的观念，也就是要跟罪隔离啊。他当然被隔离是因为他透过这个罪祭耶稣基督他才能够跟罪隔离，所以那个隔离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遮盖，那是第二层意思。但是他第一层意思是谈到耶稣基督本身的他的献上，然后才能为百姓来献祭。那为百姓献祭应该是指什么？为他们祷告了啊，他为自己献祭的是他自己要为他的软弱来祷告，是这两方面一定要先理清楚。耶稣基督也有他肉体上的试探，也就是苦难的试探，那这些苦难他带着肉身他有软弱，所以他必须要先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求得神的帮助，对，所以他要为自己来献祭，他也需要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来帮助他。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讲，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了解他这里根本都不是为了，因为说亚伦是犯罪，他绝对不是为了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在犯罪而献上，这个先要一定要先厘清，如果不厘清就不能够进入到第二，这不是为了他个人罪。那为什么要厘清这个？因为基督他带着肉体软弱，可是他不犯罪，他不是为他自己有罪然后他才需要赎罪祭来给他赎罪，不然我就不能吻合了啦。啊，根据一定要从希伯来书第五章，祭司是为了要为的民还被设立来献祭，而这些人民不是能够清楚的了解，他们还的是愚昧的，是失明。那愚昧跟失明应该是跟被罪迷惑有关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了解希伯来书里面强调的那个罪魔鬼，他不断在重复那个罪跟魔鬼，我们需要去理解希伯来书在讲解利未记的时候他很强烈这两个重点。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面他在第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要干嘛呢？就是第一个要借着死，就是他自己的献祭的死，败坏那掌死祭的就是魔鬼，他很强调就是魔鬼，他自己的献上是为了要败坏那个魔鬼。所以赎罪祭他跟这一个波斯的环境，这个都是要来败坏那个当时点的魔鬼。而呢弟兄的软弱或是说他们会犯罪，都是因为被罪迷惑。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里面的第十三节，希伯来书三章的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那个罪会迷惑，因为有迷惑的所会产生的这一个造成了心理刚硬的问题。他谈到心理刚硬的问题，那心理刚硬就是说他心理已经污秽不洁净，魔鬼要迷惑人是要让人家的心里面变得不洁净钝化，没有办法悔改，内在已经完全变化，变成一种麻木不仁的一种状况下， 神的话就进不去。魔鬼的这个迷惑是在这里啊，这当然很可怕。所以到这一个第五节第五章的时候，他到第二节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痴迷的，被罪迷惑到一个地步会变成刚硬，所以要趁着之后还有今天大祭司要来对于那些愚蒙被罪迷惑的那些人，哎，他要为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那个刚硬的心呢被罪迷惑能够被洁净掉，被洁净。所以那个内在的那一个良知一定要被洁净，因为被罪迷惑。所以这一点在一直在到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很重要。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那个心原本就良知，他逼他的血第一个就是要洗净人的良知。我去对照，这个人的良知跟坛很类似，人好像一个坛一样，那耶稣基督像现在这个坛上，他事实上是等于是要把人的坛洁净，而人的这个心良知也被洁净，而人的这个良知是因为污秽的良知，代表是什么？撒旦魔鬼，魔鬼也是在那个坛上，那一只蛇古蛇也在坛上被烧掉了。所以魔鬼跟人错误的良知，或者说我们一般说罪，这个是可以合在一起讲。哎，再讲一遍，那一个透过那个坛上的那个血，他要来洗净了人的良知，但是另一面来讲，也是要把那个罪把它隔绝掉，因为人的这个良知变成了一个有罪的邪恶的良知。再看第十章，十章的里面呢，他在第一个第二节里面，十章第二节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知，我那个良心，他这里就讲良知良心了，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觉得有罪这个字原来是说罪的良知，罪的良知，有罪的那个良知，就是属于那个撒旦魔鬼那个罪的那个那种知识，魔鬼的那种知识，嘿，可以透过献祭把它显明出来。再看第十章的那个所谓的第二十二节，十章的二十二节，便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这里讲到说这个心中里面有个叫做天良的亏欠，天良这个原来就是良知，亏欠直译的话就是说邪恶的，所以要翻说是邪恶的那个良知，邪恶的那个共识良知，我们心中的那种邪恶的那一种良知，或是说罪恶的那个良知，都透过第九章十四节那个宝血给我们洗净。如果我们不由这几个来讲到耶稣的赎罪，他的宝血为什么是要特别的对付罪，就是那个魔鬼，因为人的良知被魔鬼迷惑了，人的认识已经不对了，他们都听从那个魔鬼的那个认识，魔鬼的那个他的所说的话，所以人的良知变成就是有罪的，或者说邪恶。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到为什么罗马书的第三章谈到了就是二十节，三章二十节里面有讲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律法的工作在神面前称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知罪原来是说罪的完全知识，罪的完全知识，律法是要透过这个罪的一个完全的知识被显明出来，罪的完全知识，这种知识在第七章强调是罪的那个律法， 所以罪的知识跟罪的律法事实上是连在一起讲，律法是要让人家认识的，今天罪的知识就是罪的那个律法，这个都跟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良知是污秽的，它进入到我们良知里面，我们良知是污秽有罪，值得保险就要除掉我们的那个有罪的良知，邪恶的良知。但另一面来讲，耶稣是要败坏那个撒旦魔鬼，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对付那个罪。所以这个两方面一定要让我们去了解，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基督，跟第九章这里所谓的大祭司的就任他的工作，两个很吻合。那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真的那一位基督。反过来讲，今天的基督教不讲到败坏撒旦，那个长死性的撒旦，也等于说到他不讲那个耶稣的十字架是要来定罪那个撒旦，他不讲的，他都讲到什么呢？啊，讲到所谓的原罪遗传啦、啊、人的罪性啊等等，他把他扯到那里去，他还不讲到人的良知问题，因为真正的一个问题是在乎人的良知啊，人的认识啊。人的良知、人的认识已经有错误，不完全，所以就会不断重复的掉我们那些陷阱。要回复到我们的良知，是不是真正的是纯全，是正确的认识？大概我听完以后，我认为最大的感动是在这里。我要赶快补充一下，免得这个感动就完蛋。
请来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先看有没有问题。碧莲，你大家第一次听第二季吧？碧莲，
没有。
我今天所领受的就是这里，就关键点就在于这个大祭司他这边所做的，他是针对这些百姓所做的。而刚刚有讲到一些区别点，就在于说那个血有没有带入到这会幕圣所里面的这样一种区别。那这个也是先前我觉得对于赎罪祭它有两种做法的一种不了解的地方，就为什么它会有两种这种做法。那今天听到的是比较能够清楚说，针对这个坛本身，刚刚传道也有谈到它跟人的这个良知的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比较清楚的能够跟希伯来书新约的这一些解释来结合在一起，了解到说这边所谈到的一种针对人的这个良知所做的这样的一种功用，相当于是一种动作，它的目的就在于要跟这个恶者跟那个罪做一个区隔，相当于就是一种将这个良知的这种邪恶的良知给除去，或称呼叫做洗净的这样一种动作。这样的一种区别确实是跟带入到会幕圣所里面的那种做法，它之间我们还是要去做区别的对待，并且要去了解到旧约的这些内容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类似，但是它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异。那这些差异确实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仔细的来查考了解，就很容易觉得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它要有这种区别。那这个是我今天所领受到的。
果罪的良知不洁净，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是要强调，当他除尽这个罪的良知的时候，要脱离死刑，叫你们能够来侍奉那个永活的神，有没有？他目的是要让我们是侍奉永活的神，所以罪的良知一定要先除掉，都过去主的保险。但目的不能忽略啊，只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会幕去侍奉神，那是第二步，那是能够来侍奉这永活的神。但罪的良知或是罪本身没有去把它隔绝掉，你永远就是在外面，不能侍奉神。所以这个跟侍奉神有绝对的关系。那很多人认为说他是在侍奉神，在侍奉神，那是他在讲啊，哎，真正是不是神来悦纳人来侍奉他呢？第九章最后荣光显现，就是把那个祭物坛上的祭物把它吃下去，烧灭就吃下去，那表示神悦纳这一个亚伦这一次的奉献侍奉。所以要在神面前侍奉神不是那么简单啊，因为那个是一种祭司的工作，不简单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要达到像祭司那样的来侍奉永活的神，第十章就发现说这个两个祭司不行。第十一章就讲到食物洁净，百姓的吃他是不是会分别为圣，那你分别为圣，你洁净了，你才能过去侍奉。所以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都被撒旦迷惑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洁净，他的内心没有洁净，他的心里面也没有洁净，他身心都不洁净，怎么可以来侍奉神？神怎么会承认这是他的子民来侍奉他呢？不可能。这个最基础的道今天都被掩盖的啊，被去除的一干二净啊。耶稣的死是要干嘛？那我们针对这个死我们要怎么做？这个都被混乱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搞清楚，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死，以及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啊？目的就干嘛？能够在神面前侍奉。今天我们连在神面前侍奉的资格都没有，还讲什么得救？那太严的了。
交给弟兄。
好，今天的这个第九章，刚才义信兄他也谈得非常仔细，也就是亚伦他经过七天如果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他的描述，他的那个就职是每天都要献这个赎罪祭。那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那边特别强调说，这个是要为坛赎罪，那洁净坛，坛就洁净。所以刚才传道也说，第九章这一些，不论是为亚伦为自己或者为百姓，两阶段式的这一些献祭的动作，都强调在亚威的面前在会幕，也是在这个坛，这个坛成为一个中心点。那当然它这一些动作含义啦或者说它的一个用词上特别的一个讲究。那我比较关注到的是他有谈到这个九章的十一节九章的十一节特别谈到亚伦为自己所献上的这个公牛犊，那他的这个最美好的那些盖帐之油腰子是烧献在坛上那血除了抹坛的四角，其余的血倒在这个坛角那里。那特别就是用 用火将肉和皮啊烧在园外。那这个也是呼应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神对于如何使亚伦来承圣就职啊，他也是这样的吩咐。那这边是实际上的一个执行。那刚才特别有谈到说这个血啊，他这边的一个记载，或者说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吩咐，都没有谈到说这个血啊要不要带入这个会幕圣所里啊，他根本都不去这么描写。但是我们如果去仔细的来看，当献祭的这个牲畜啊，它的这个关于所献上的，除了烧献在坛上以外的，那大致上啊，燔祭当然是全烧，那就赎罪祭啊，它就有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如这里所记的，那另外一种啊，就是要遗留下来的是给这个祭司啊，还有给这个祭司及他家里的这些男丁啊。那这边特别的谈到说要搬到营外来把它烧掉。那这种计划的话，如果根据四章十二二十一啊，那边是有谈到血的带入到会幕里头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吩咐。那八章的十七节或者说九章的十一节啊，这边就不讲带入这一个会幕里头啊。那十六章那个赎罪日呢啊，就有谈到说血带入这一个会幕里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啊，也引发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真的是要去仔细去分辨啊。也就是说同样的的这个献赎，它的名称都是说哦，作为赎罪祭，但是啊，最后的一个处理是相同，但是过程啊，那一个过程啊，却是有不一样啊。这一个是它非常特别的一点。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亚伦既然是七天就职啊，他已经成圣，这是接续第七天连接下来的第八天啊，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一个执行。所以在这里的这一个线呢啊，它的一个就实质上啊，应该是一种公开的见证，亚伦他今后啊，他就是就任了这个祭司，且是大祭司啊，他的一个工作，如刚才弟兄所说的，那这里啊，他的这种行礼如仪，是在众人的面前作为一个宣告啊，也是一个见证。那他最主要的一个意义上来讲，当然他是要对付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恶者这个罪，而不是说把他为了他自己本身所犯的这个过错而来做这一些献祭的事情。那我发觉到说，刚才传道要引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三章啊，在那里也有关于到这个祭牲搬到营外去烧啊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节啊，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好，那我们了解到说，这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他紧接着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那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他在献祭的一个事情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深切的来体认到说，公牛犊他被献，虽然说作为赎罪祭，那就八章九章他的血没有被描写说带进会幕，那为什么他的这个牲畜的身子还要搬到营外去烧掉？所以这个这里的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或者利未记的八章九章，这里为大祭司所摆上的这个公牛犊，它的代表意义就有特别的一个含义在。所以希伯来书说，这个不是侍奉祭坛的人所能够吃因为作为罪祭的，如果按照十章为百姓所献的那一个多毛的公山羊，亚伦是可以去享用献祭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牲畜的肉，但是这里却是被搬到营外烧掉。那希伯来书十三章说这个是侍奉祭坛的人，他们不能够去享用去吃的。那他谈到耶稣也是因着这样，他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从利未记里头所教导我们的，大祭司或者祭司，他是一个典范，一个标准，他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他同样的，他也是指向于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属于神的子民。所以这个牲畜他会被带到营外烧掉，那希伯来书作者说，这就是一个为义的一个受苦所以我们了解到说，神要的侍奉他的人是一个全然成圣的他不仅是在内里头，在良知上，在他的一个生活行动上，而且是更实际的这一种由里到外，由心灵到这个肉体，那整个都是要被炼、被熬炼，而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利未记呢，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好好的来把它仔细的来看，因为有时候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很类似，但是它的一个内在，它所要谈的内容，所代表的却是不一样的一个事件这是我今天听到一心兄能够提供出来跟大家作为共勉的。
祭坛里面是个别化的，而圣会幕里面的圣所是比较属于教会或者说身体上。他如果是个别的犯罪，祭司可以吃了，因为祭司为他祷告祭献祭，他可以跟他一起来分享他的祭肉，这是个别化的，可以这样分享。但是如果是进入到会幕里面去的那一种赎罪祭，那是比较属于一种 身体里面，而这种身体里面是的影响，就是因为受膏的这一个祭司他所做的会影响到这个教会，或是说整个所有的这一个会众里面所换，那当然就是跟教会有关。那这两种，无论是领导的这一个祭司，或是说做领导的整个会众，他们都跟教会会幕有关系，所以这个赎罪祭一定要进入到会众里面去，进入到会幕里面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祭司就不能吃了，因为这种东西，连受膏的这一个祭司都有份，那所有的这个会众都有份。这两方面的话是都跟教会有关。那耶稣基督他成为这样的一种永远的这个赎罪祭，希伯来书十三章四章是在讲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这一个圣所和至圣所里面，他要带着这个血来到香港面前，来到这一个内幔里面去弹血，进入到内幔里面，又在施恩座面前的东边很正面里面又去弹血，那这种肌肉就不能够吃，完全烧香。所以说在会幕里面又有另外一种洁净，用血的洁净，这种血的洁净是透过这个大祭司的那一个他的宝血，也就是说那个地毯上的那个宝血来洁净那个内幔跟香坛。那香坛为什么要被洁净呢？我们也了解到香坛跟祷告的关系。讲第九章了，因为第九章里面谈到第八天，我特别去查考第八天。洪东明他讲到说，第八天就是说，他们一月一号他们把那个会幕把它做完了，他立了会幕以后，那从那边一号开始，那就开始做了所谓的第八章的工作。七天的工作，然后在二月八号就是对，那他们在这边来就程去执行这个大祭司，那么百姓在这边正式敬拜。但是你是二月八号，那一月八号，但我认为说这个错误，这里不讲这个几月份，表明说这他不强调那个会幕。他被立完后，马上他们就做这种事情。不是，我们去看民数记第七章，那边比较清楚。会幕立完，是那些十二个族长。我们看立位民数记的第七章，那边十二个这一个族长，他们每一天他们都会献上他们的礼物，那每人一天所睡总共有82天。民数记的七章第一节说，亚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高高了拿成圣。那么第二节说，当天那就说立完会幕的当天呢，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族长，他们都来献祭。那连续了12天，那第一天的话就是12天。我欲先看11节，亚威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献坛奉献坛的，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奉。但强调这个是在献坛里，那这种献坛里每天要一个首领来献，那连续了12个，为什么经过了12天？所以到了一月的12天，他们都是在做一个献坛的这些事情。 那么隔了一天，就是一月的十二日、十三日以后，到一月的十四日，就是五月节。我们看第九章。那第九章呢，他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他这里把那个月份他都讲出来。但是这个第亚威在西南的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就是五月节，啊，也就是说这个正月的十四号黄昏，所以他们就在正月十四号黄昏开始守五月节。但是有人因为时事不及，在那天不能守，啊，特例就是在隔夜，就是二月十一章，十一节，十一节说他们要在二月的十四日黄昏守五月节。是因为有的人因为死不及，或是延读，那是以后的延读是以后，但是当地当时就有人就死不及，当天他不能够死，那怎么办？就延一个月。所以就十一月的十四号晚上的一月，那隔天就是除孝节。不过因为除孝节的话，他们的遵守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他，在这一个说耶稣亚记的那边有记载他们守的除孝节，逾越节，这是直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第五章，他们守逾越节，昨天他们就吃无孝。你们想他有没有守除孝节呢？
就民数记九章，他有守逾越节，应该会有守除孝节。
对啊，
应该会有。
所以在连续算七天，也就是说，他们到一月的二十，至少到一月二十号，
五、六、七、十、十、八、十、九、二十，
到二十一号，到二十一号，他们都是忙着，不是献祭就是守节期，所以。这二十一天当中里面，他们就是献祭，然后是守节期，在会幕完以后，就是连续做这两重要的功课。所以如果说利未记的第八天在这里，就是说利未记第八章的那个所谓的连续七天，至少他应该是在守完逾越节出城节完以后。如果再看这个民数记来看的话，他们什么时候启程呢？他们在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他是在二月的二十一号，二十号启程。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在正月的二十一号，一直到二月的二十号这个中间，他们在。做所谓的承接圣旨，应该是这个，这个当中应该有将近一个月。
这个时间点很难去确定，因为
当然了，
你就出埃及四十章里面谈到是正月一日的会幕是被立起来。那正月一日会立起来，一直到这个亚伦照着神所吩咐的去按立这个摩西按立亚伦为祭司，这个七天至少有八天的时间，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去做？这个经文没有跟我们讲他的按立时间点，但是另外一个是在于。你刚才所谈到的民数记的第七章里面，就原文来讲，那个第二节，就是当日，那个当这个日原文是没有这个当日，它是立完会幕之后就做这件事，但是做了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只能够说它是正月一号做，但是是在什么时候做？就是这个经文它也不去强调。确切的日子，所以就能够出现的几个比较明确的日子，就是第一个是 周六一日他们把会幕立起来，再来就是在二月是民数记的第一章里面的二月一日，他那里是在数算这个会幕人家会众的人数，二月一号是数算二这个全会幕人这列人的人数，那在一月本身的十四号，他们有去守逾越节，大概直接有谈到的时间点是这三个时间点，而第四个时间点就是到了第十章的二月二十号，他们开始出发。就大概这个四个时间点，但是至于亚伦的就职点跟十二个支派的首领的献祭的时间点，他并没有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为什么他不要讲清楚？确实是比较难以理解。
因为第七章他特别讲到立王会幕，马上就讲到他们的奉献。如果说我们经中中间里面有隔了一段好长的时间，就很怪。
嗯，但是如果我们说首长要来献祭，一定要先亚伦先被废，被背立。亚伦不立的话，首长是不可能去做献祭的工作。所以民数记会立在这个立位之后，还是有他的强调先后次序问题。
我们了解说，我们如果说民数记一章哦，那边说二月初一日他们在那边数算，我请问你，数算一天可以数数好吗？正月以后，正月一号的会幕，如果用高母的，
我不知道范畴是会幕建立完，高母成圣，这个应该包括亚伦被立为大祭司的那七天，都应该是属在这个。那里谈到。摩西要先进入到会幕里面，用膏油跟血把这个会幕跟其他的器皿通通神圣，这是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那利未记的第八章的讲法跟这个民数记的第七章的第一节，摩西立完会幕之后，把会幕用刀抹了它神圣，然后盘跟这些器皿也都使它神圣。这个讲法跟民数记利未记的第八章那里的讲法是应该是一样的一个讲法。那也就是说他要先让亚伦成为大祭司之后，才让大这些以色列的众首领开始来献他们的祭物。我们只能够说时间的先后是有这样的时间先后，那是不是应该说大祭司救完之后，那再来就是首领的献祭，他会接续下去？
那不可能，首领的献祭是十二天
对，所以
大祭司是八天
对，
不可能的，因为跟那个所有月节时间不同，
那有可能就是在一月节结束完之后，也有可能是在一月节结束，
比较有可能
是吧？也就前面有八天的献那个亚伦就职，再进入一个十四号到二十一号的八天的这个逾越节，然后再来再谈到十二天的这个十二个首领的献祭，
不可能，应该是十四号晚上到十五号。那十五号在七天就是二十一
对啊，
一夜二十一再连续八天，不可能。
不是，我是说，这个八天是在会幕建立完之后开始，
亚伦，可能， 会幕建立外，如果你要加上亚伦就职，要一定要8天，
对，要8天了。八天完之后，再来就是他要过逾越节，逾越节过完之后，再由我们再进入到这个12个首领阶级。
所以啊，一定是在那个属何属民
啊，何属民是
2月1号，
对，
之后
之后。
还有可能这个
有可能这个首长，
他不可能在马上再过节啊，不可能，因为他这个短短的剩下差不多9天，他这个是12天了，不可能，所以应该是2月1号赎完啊，2月1号
赎完之后再去献12个首领，
有可能12个完以后，他们才
啊十二对啊啊，你如果2月1号如果是。用几天数完祭，然后再限12天，12天的首领的祭，那大概就进入到2月20号。
所以时间很紧凑，那我们大概没有什么行程。
好，我们大概讨论到这里了哈。
那我们就到这里。